阿弥陀佛。课本翻到第一页，那么讲义的话是讲义四的第三页，第六项。这个论文是内世生时。四外境现，如有炫异，见法因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那么上一次讲解呢，讲到这个譬喻啊，如有炫异，见法因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上一次的解释呢，啊，护法宗解释这个炫异喻的解释讲完了啊，那么也把护法宗跟安慧宗对于八识跟我法二执的差别啊，也讲解了。那么现在呢，就讲解这个安慧宗，他们怎么解释这个炫异喻啊？就讲义四的第三页第六项。那么下面依安慧宗解说炫异的譬喻，摄大圣说：能嫉妒者，是亦是故。他这个摄大圣论的原文啊，是当知亦是是能片计有分别故。那么意思呢，跟这边讲这个摄大圣说能嫉妒者是亦是故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呢，这个能周遍嫉妒者是亦是。但是护法宗跟安慧宗呢，对于意识在这里一词的解释啊是不同的。护法宗解释这里的意识是意即意识的意思。那么这个意就是指意根，就是第七识。那么意识呢，就是指第六识。根据这样的解释呢，护法宗他们就认为六七这二世是能片计有嫉妒分别，因此这第六第七世呢有慧执。那么安慧宗解释此处的意识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意识呢，他说这个意指的是第七世，那么这个世呢，是指的前五世还有第八世。那么意识两个字合起来呢，解释是第六世。所以说意识是能片计的话，照安慧宗的解释就包含八世都在内了，那也就是八世都有慧执了。所以他们这由于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的认定也就不一样了。又说唯有二分，内是变相，不离于事，四外境现，此中都无离事实物，如有炫异见法因等。又说这个承接上文的话呢，这个又说应该也是摄大圣论说，但是在摄大圣论中呢查不到这一段文，可是在成唯识论述记里头有类似的文。可是在述记里头这一段文呢是解释难陀的二分说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依照这一段文呢来依安慧宗的解释。唯有二分，依安慧宗的解释呢，这二分呢就是指遍计所执性的见相二分。内是遍相，这个遍计所执的见相二分都是由内是就是自证分所变现出来的相。不离于是，只有这个自证分一分是事体，是实有的， 那么见相二分是由自证分的事体所变现的，但是呢变现的是无体性的遍计所知法，所以呢也说是不离于事。但是如果照安慧宗的解释呢，如果这里能说是唯有事的话，应该更贴切一点。四外境现，那么由事体自证分所变，遍计所知性的见相二分，显现的四是离心实有的外境的显现。那因为它显现这个相貌，那么在凡夫的妄执中呢，就认为它是离心之外实有的外境了。所以说是四外境现，此中都无离世实物，此四外境相都是由内世所变，并不是离开世体而另外有真实的体性，所以说它此中都无离世实物，如有眩意见法因等。譬如眼根有眩意的病，那么眼视与同源的意识呢，就在虚空中看见了有法丝还有乌阴等错乱相。那么其实这个法丝跟乌阴等相呢，并没有实体。那么因为凡夫没有无分别智，好，那么这里说到见分缘虑到错乱相，若说此时呢，如果说他没有执着的话，就难以了解了。所以安慧宗就认为是有执着的。若安慧等说八世中皆有执者，以此等论诸文为证。安慧宗认为八个世都是有慧执的，并且以上的论文来证明他们的宗义是成立的。眼有眩意见第二月，眼即能见，故眼视等诸见相分皆是所执，此中都无少分实意。眼有眩意见第二月，眼即能见，这个眼根有了眩意的病，因此见到虚空中呢有这个空花，空中见到有花，见到有法丝，见到有乌阴，还见到有黄色，或见到第二月等。那么这个能见者应该是眼视与同源的意识，故眼视等诸见相分皆是所执，此中都无少分实意。故眼视等呢，就是指八识了，诸见相分皆是所执。八识除了自证分是依他起的事体之外，其他所变现的见相二分都是遍计所执性，所以说它皆是所执。那么也因此呢说八识都是有慧执的，始终都无少分实意。所以在八识中所见虚妄相完全都没有真实的外境的存在。谁言意识一眼见也，言为意识能嫉妒者。这就是安慧宗反驳前面护法中所说眼视等前五识并没有见到空花法音第二月等的虚妄相，护法中认为只有意识一眼根眼视为门，那么由意识见到虚妄相，眼视并没有见到妄相。但是安慧宗呢并不同意，安慧宗认为呢不只是意识能见到妄相，眼视也见到妄相了，因此说谁言意识一眼见也，意思就是说论文里头没有说意识一眼见的这个文，这是你护法宗自己讲的。言为意识能嫉妒者，色大乘论文中说意识是能遍计，并不是如你护法中的解释 只有第六世与第七世是能辩计，而第八世与前五世没有慧执。不是这样解释的，它是另外有解释的。那么怎么解释呢？下面就解释了。彼论一说，辩一切尽，而嫉妒者为意识能。彼论一说就是彼摄大乘论，他的意思是说呢，当意识是能辩计，有分别故的意思呢，是说辩一切尽而嫉妒者为意识能。就是呢，第六意识他在做嫉妒分别的时候，他不但能做独头意识的嫉妒分别，第六意识他也能够圆眼耳鼻舌身识，还有圆色身香味触境，做种种的嫉妒分别。所以呢，第六识他能辨一切境而嫉妒分别。那么在八识里头呢，也只有第六意识有这种能力，所以论文呢才说意识是能辨计。安徽宗认为说应该这样解释才合论意，跟护法中的解释不一样。谁言五世无有辩计？论文中并没有说前五世都没有嫉妒分别的能力，只是他们不能如同第六意识在一切的境上面呢都能辩计。但是呢，前五世跟第八世他们呢仍然是有辩计的。所以说谁言五世无有辩计，论文中没有讲这句话。若不尔者，此中云何说言有炫意见法因等？若不尔者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前五世也有辩计的话，此中云何说言有炫意见法因等？此就是指前面所引的论文。论文中如果为什么要说眼根有炫意病，眼是见法因等？如果说是意识见法因等，而眼是没有见的话，那么论文应该说眼有炫意意见法因等。现在论文说眼有炫意见法因等，这个眼字应该贯穿下来，就变成眼有炫意眼见法因等。所以呢，意思就是眼视他也能见到虚妄相，因此眼视也是能辨计而有慧执。那么同理可知呢，前五世呢也都应该有慧执。这个是安慧中解说炫意欲。你们可以想一想。那么对于八识能辨计，我们可以分作四句说。一，辨而非计；二，计而非辨；三，非辨非计；四，易辨易计。我们看这个讲义四的图六，就讲义四的第六页，这个图六。图六的话呢，它分成四项，然后呢又分成护法宗跟安慧宗两宗对于四项有不同的归纳。那么下面呢有应顺法师他的一些见解。第一个，辨而非计。那么护法宗认为说，那么这个就是无漏事，即第六有漏的善事。那第六有漏的善事跟善心所相应，那么无漏事也必定是善，所以他们没有嫉妒分别，没有嫉妒。那么安慧宗呢，他的解释呢也是一样，无漏事跟第六的有漏善事和善心所相应。那么从这边看的话呢，就讲的话，辨而非计的这个嫉妒呢就不包含善法在内了。 不包含善法在内，但是不能说是染污法。为什么不能说是染污法呢？因为第八识是无复无记，它属于杂染法，但它不是染污法。第二个呢是记而非变，记而非变呢，照护法中的话呢，就是说的第七识，第七识它是有复无记。那么第七识呢，它是变记的种类。说它记，是它有什么？有执着，它有嫉妒分别。我们前面讲第七识是什么？我有嫉妒分别，他一直持第八识的相分为我。但是他虽然有嫉妒分别，但他没有表意名言，他只有显境名言。这个是跟第六识的嫉妒分别不一样的。那么寂而非变，那非变的话就是说第七识它不能圆一切境，不能跟第六识一样圆一切境，它只能圆第八识的相分为我，所以它并不骗一切境，但是它有嫉妒分别。这是护法中讲第二项寂而非变。那么安慧中讲第二项寂而非变呢，那就包括了前五识还有第七识第八识，他们都是变寂的种类。那么因为呢，安慧中认为八识都是有慧执的，所以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都有嫉妒分别。那么说他嫉，那么前五识呢还有俱生的法执，那第七识呢有俱生的我执，第八识呢有俱生的法执。那说他非骗呢，就是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都不能圆一切境，所以说他们非骗。第三项非骗非记，那照护法中来讲呢，他认为前五识跟第八识是没有慧执的，所以呢他们什么没有嫉妒分别。那前五识跟第八识呢又不能骗圆一切境，所以他们也所以就不能骗圆一切境，所以说他非骗。那安慧中的话呢，这一项就没有了，因为他们认为八识都有慧执，所以都不是非骗非记。第四项呢，意骗意记，就是第六的有漏染污事，因为和染污的心所相应。说他骗是第六识，能够骗圆一切境。说他记就是呢，第六识有俱生分别的我法二执。那么安慧中的解释跟护法中在这里是一样的，就是第六有漏的染污事和染污心所相应，所以能骗圆一切境，而且有俱生的分别我法二执。那对这四句呢，二中呢就把它这样的归类。那么应顺法师呢，在色大圣论的讲记里头呢，他解释八识皆是能骗记，他认为八识都是能骗记的。那么前五识跟第七识有俱生的能骗记，那么第六识呢，他有俱生跟分别生的能骗记，那么第八识呢，他是根本分别，一切分别由第八识你的种子生起，所以它是根本分别，所以也是能变寂。那应顺法师在这边他有这个讲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就是对于八识能变寂做四句说的解释。好，那我们回来再看讲义四的第七项，第三页第七项，书记里头呢附引渠婆论师的意见及安慧的不同意见。渠婆论师同护法士 以眼为门，意识能知。啊，这里引用曲波论师在他所著述的二十唯识记的解释，来证明护法宗的主张。啊，这个二十唯识记在唐朝玄奘法师的时代梵文本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呢已经遗失了，就没有了。曲波论师同护法事，那么曲波论师对于前五世是否有慧智的立场和护法宗相同，好，那就是他也同意前五世是没有慧智的。以眼为门，意识能知。那么意识是有慧智的，那么依着这个病眼为门，意识便升起了错乱，执着在虚空中见到了空花等妄相，但是呢眼等前五世呢是没有慧智的。无有道理，五世原无，无分别故，一向原实。这个是解释为什么前五世没有慧智。无有道理，五世原无，五世原无的无就是指这个空花啊、法音等不真实的妄相，这些无体法。那么前五世原虑空花等没有真实的境界的啊，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无分别故啊，这里的无分别不是指圣人的无分别智啊，也不是如同色法的自性无分别的无分别。这里的无分别的意思是说没有嫉妒分别的意思。前五世只有自性分别啊，但是没有嫉妒分别啊。为什么没有嫉妒分别呢？一向原实，实就是指限量境啊，这个是有体法。前五世的所缘境是依第八世相分的根深器界为殊所缘缘，然后呢前五世在自变亲所缘缘的限量境。那么前五世一向缘限量的实境为所缘境，所以前五世是没有表意名言的嫉妒分别的。如阿毗达摩经记中说，无有眼等事，不缘实境起，意识有二种，原实不实境。如阿毗达摩经记中说，那么曲波论师呢就引阿毗达摩经里面的记诵来证明前面讲的五世没有慧智。无有眼等事，不缘实境起。眼等事就是指眼耳鼻舌身五世。那么前五世都是缘依着第八世的本质分而生的限量境，那么这个限量境又称为性境。这个性呢是真实不虚假的意思，也就是实境。那么意识有二种，原实不实境。那么第六意识能缘二种境，一种是实境，就是譬如跟前五世同时升起的同源意识，它也跟前五世一样原限量的性境，或者是在禅定中定心里面的意识，它也是原限量境，这些都是实境。那我们前面讲过，那这个实境就是什么？就是因缘变。第二种是不实境，意识在不和前五世聚起的午后意识啊，或者是独散意识的时候，它的所缘境界因为不是性境啊，所以称为不实境啊，它是由什么？由见分的分别力而升起的，它是分别变的，所以分别变的是不实境啊，因缘变的是实境，这是护法宗说的。这个以上是引曲波论师的论文证明护法宗的宗义，但是安慧宗呢对于这个记诵的不同意这个解释，他另外有解释。安慧解此文云，五世起执必差四境十法，而起四色用故， 不同异事原龟毛等，本无一身，无四用故，不说五事，不起法辞。安慧解释此文云，安慧是这样解释这个偈颂的：五事起直，必差四境十法，而起四色用故。这个是安慧解释偈颂，无言无有言等事，不缘十境起。五事起直，必差四境十法，而起色用故。在偈颂中说，言等前五事一向缘十境升起，这个十境只是相似如外境的色身香味触五尘，因为能升起相似真实的色等的作用，所以称它为四境十法。那么虽然是四境十法，但是呢，在凡夫的显现中，它还是错乱相。必差四境十法，这个差是虚张其实的意思。那么我怀疑这个差字是有这个托字，磕错了。必托四境十法，一托四境十法，五事才会升起。那么前五事在四境十法上俱生而起了虚妄分别，升起了俱生法执，执着四境十法为真实的外境。不同异事原龟毛等，本无异身，无四用故。这个是解释偈颂，异事有二种，原实不实境。当异事原实境的时候呢，就如同前五事原的是色等能生相似作用的四境十法，而升起俱生法执。那么当异事原不实境的时候呢，是缘如同龟毛等境。龟毛就是乌龟，乌龟它没有毛，所以龟毛就是表示呢不实在的境界。只是由意识的妄想而生，所以说是本无一生，无四用故。这些境界本来并不实在，只是由意识的妄想升起，它也没有如同四色等实境的作用。不说五事，不起法执。从安慧的解释呢，这个经济的意思，前五事和意识虽然有缘律所缘境能力的不同，但是经济里并没有说前五事没有法执，没有这么说。所以呢，你护法中要用这个经济，用这个偈颂来证明前五事缘实境就没有法执的立论，是不成立的。是不成立的。这是安慧宗这样反驳护法宗，他对这个偈颂解释不一样。那么其实呢，徐波论师在他的二十唯识偈中，对于前五事是缘实境或者不实境，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第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前五事缘实境，不缘不实境。那么护法中同意这种说法，因此呢采用阿毗达摩经的偈颂。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是前五事能缘实境，也缘不实境，也有经说的偈颂证明，但是因为护法中不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就没有把它什么记录在他们的书上面，就把它省略了。那么我把它查到了，看下面，徐波论师第二说，五事一缘不实。经云：由乱眼根及眼识，引乱意识生；由不乱眼及眼识，引不乱意识。徐波论师的第二种说法是前五事也缘不真实的境界。经云：由乱眼根及眼识，引乱意识生。这个乱是杂染的意思，由于杂染的眼根缘色尘，所生的眼识也是有法执的杂染眼识，由此引生的意识也必有法执，是杂染的意识。由不乱眼及眼识， 隐不乱意识。如果眼根清净，那么眼识也清净，由此引申的意识也是清净的。所以经文中有不同的说法。这个是从哪里查到的？猜一猜。这个是从圆策法师那边记下来的。他在《解深密经圆策书》里头有这个记诵。那这个圆策法师他曾经追随过真谛法师，所以他的思想是有接触，比较接受安慧法师的思想。虽然到后来跟玄奘法师学习，但他的思想里头比较偏向于这个。所以呢，窥基法师在二十轮书籍里头是用护法中采取了护法中引用的前面的这个记诵，那么圆策法师就在他的书里头把后面这个记诵也给他留下来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你们讲的这个样子，书里头经里头是有两种说法的。那么述记呢还有以下面的文总结这个譬喻，看这个第八项，讲意思的第八项。唯缘实境，妄习内缘，所见外境皆非实有，亦如法音所见，音舌欲亦如是。唯缘实境，心是缘不实境，而说外境非实，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所以就不讨论了。那么现在讨论心是缘为缘实境的这个情况。妄习内缘，所谓的实境也是由于虚妄分别心熏习在阿赖耶识中里头的相分的种子。那么在内世生时所变现的相分所缘境，这个是依护法中的解释。那么依安慧中的解释呢，这个实境呢只是虚妄分别心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心识的种子。那么当内识升起来的时候呢，由识体的自证分所变现遍计所知性的相分所缘境。要这样解释。所以你看他们思想不同的时候，同一个文就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这边看他们相对性的解释，就比较了解他们的思想。所见外境皆非实有，照护法中意识片计执着离心之外实有外境，但是其实意识所见的离心外境皆非实有。要这样解释，因为在护法中意识是什么？是能变计，眼是不能变计。那么依安慧中就不是这样解释了，安慧中这个眼识所见皆遍计所知性的四外境现相分，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亦如法音所见，依护法中的解释呢，眼根有眩意病，那么意识依着眼为门，然后见到虚空中有法思乌音等相，而这个法思乌音都不是实有的。那么亦如法音所见，依安慧中的解释呢，就是眼根有眩意病，然后眼识见到虚空中有法思乌音等妄相，那此等妄相皆没有自体非实有性。音舌欲亦如是，这个音字应该怀疑应该是绳子是绳子的误科。绳舌欲呢是说在光线昏暗看不清楚的地方呢，那么有一条绳子在那边，那么因为光线很昏暗，所以在急忙中呢就把绳子看成了蛇。那么你眼睛看到蛇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蛇像的实体在那边，它实体是一根绳子，可是眼睛一看的时候呢，你以为是蛇。那依护法中的解释呢，就是由意识见到了这个蛇的相貌。那么依安慧中的解释呢，就是眼识他见到了蛇的相貌。 故成为是云，如幻梦者，幻梦立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原此执为，实有外境。好，故成为是云。好，引成为是论的论文做譬喻的总结。如幻梦者，幻梦立故。好，幻梦者就是指幻者跟梦者两种有情。这个幻者呢，就是眼根患了眩意病的有情。这个梦者呢，就是在睡梦中的有情。幻梦立故，患者受到眩意病的力量影响，梦者呢是受到梦心力量的影响。心似种种，外境相现，这个患者的眼视或者意识呢，便现起了空花、法、思、乌音等四世外境的影像显现。但是在没有眩意病的友情看来，并没有这些影像显现，所以患者所见的种种四外境相并非是实有的。那么梦者呢，也是一样，在睡梦中梦心变现了种种的镜像，仿佛是真实的，但是梦醒之后就知道梦中的镜像并不真实。原此执为实有外境，那么患者见到了空花、法音等像，他便执着真的有空花、法音等的存在。你如果要跟他说啊，这个空花、法音等像是不真实的，他不会接受的。为什么？他会说，我清清楚楚见到了这个空花、法音等这些相貌，怎么会不真实呢？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一样，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世界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感觉到，但是它是不真实的。那什么时候知道它不真实呢？等它的眩意病被治好了，这空花、法音这些相貌呢消失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四外境相并非实有，这个时候才知道。但是呢，病很难治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患者都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承认自己有病就没法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患者虽然承认自己有病，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啊，也不容易接受医生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啊，病很重。那么佛菩萨为了我们呢，开了药方，开什么药方呢？从文思修。学习佛法，然后呢照着修行可以见到实相，开了这个药方。但是呢，凡夫受了病的影响，就经常妄想，妄想要快，然后就依照自己的妄想改变佛菩萨的药方，就不要读经论，不要学习，不要文思修。那么改变了佛菩萨的药方呢，再加上一些神通的境界，再加上一些慈悲的假名，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那么最后呢，病就治不好。那病治不好了以后呢，还要说什么佛菩萨的药方不灵。所以凡夫的病是很难治好的。这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还好一点，学了稍微多一点了以后呢，就开始什么那个我执就出来了，我能讲法，我能修行，我见到什么境界了，我见到花香了，闻到花香了，我见到佛菩萨的来了，我在静坐的时候又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帮别人念佛的时候出现光芒，必定是往生极乐世界了，种种一说都不真实，都是什么妄想虚妄分别。所以不要理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假的。还是好好的跟着经论学习，把病治好。病好了，你出来了，你就知道什么？什么是真相？病没好，讲的再多也是什么？虚妄分别四个字。 好，这个是幻者，那么梦者呢也是如此。在睡梦中呢，梦中的境界对于梦者呢是很真实的。所以呢，梦者他不知道这个梦境是假的。一直要等梦醒了，决心现起的时候呢，梦境消失了，才知道梦境非实。虽然幻者梦者呢都执着实有外境，但是在病被治好的痊愈者，还有呢从梦中醒来的觉醒者，这些见到实相的人呢，他们的认知中呢，这个空花法音等相与梦中的境界呢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实的，一点真实性都没有。那么论文这个譬喻，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在这里讲解完毕。那么前面一为师的义理，一譬喻来解说论文，但是树寂认为虽然如此解说，但是仍然没有把为师的道理讲解明白，所以树寂里头呢要再安立比量来解说。看讲义四第九项，我们的心是对于境界的了解，如果了解正确称为量，那么了解错误的话呢就称为非量。或者呢经由讨论，如果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那么也称作量，这种研讨的方法称作力量。那么经由假名安立的研讨，而能对义理获得正确的了解，那么这是一种比量。那么我们看数据里的力量分析。那么先要跟各位讲，我对于音名不是很了解，我最近也在自己在学，所以呢我尽量把它解释清楚，但是我不在这边不讲音名学，就是他如果有提到这个名词，我把这个名词解释出来，没有提的我就不把，就不多讲解。那么如果各位对音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音名的书。但是来讲呢，音名本身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工具，能够帮助你学习佛法，自己做比量，能够帮助你了解佛法中的一些义理，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那么音名也可以拿来去破它，如果大家有共许的话，那么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用音名来厘清，可以破斥对方的意见，所以它是一种工具。可是如果两个人都共许一种错误的见解，他们也可以用音名来讨论，所以如果两个一神教徒，他们可以用音名来讨论什么？这个上帝叫什么名字？是叫耶和华呢？是叫阿拉？他们可以做这种讨论。那他们共许是有上帝是存在的，这是他们的共许，可是叫什么名字他们是不同意的，所以他们可以用音名来什么来互相破斥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在佛教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对于上帝佛教徒不共许，所以他们两个可以用音名来讨论，佛教徒根本不会参与这个讨论，是因为什么？他根本不同意有上帝的存在。那么在这不共许之下的时候，他根本不必参加讨论。所以要在共许之下，那么讨论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说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它能够帮我们厘清一些分析的结果，但它不是一个能够进入真理的工具。但是音名要不要学？如果能的话还是要学，如果能的话还是要学，但是看我们大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把 佛法的道理搞清楚。好，第一项，此诚心外境非内心所缘。第一项比量要成立的宗义是说，心是不亲缘自是以外的境界，为缘自是所变现的亲所缘。量云，现在安立第一个比量， 就是前面是第一项比量，现在要安立第一个比量，因为下面有两个比量。中集成掩饰，定不清源，离自色境，因五事之中随一设故，欲如于四事。先解释所立的宗义。宗集成掩饰，定不清源，离自色境，这个是以掩饰做例子来分析。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其余的耳鼻舌身四事也可以依照掩饰的例子而成立宗义。集成掩饰，集成的话呢，就是说参与讨论的双方都共同允许成立的意思，叫做集成。那么这里的集成掩饰呢，就是指大小圣共许的掩饰。那什么叫大小圣共许的掩饰呢？那我们举例子来说，譬如大圣说他方世界有佛，小圣不同意这个观点，不同意他方世界有佛。那么如果我们说他方佛的掩饰，就不是大小圣所共许了，因为小圣根本不许有他方佛，那么就不包括在这个里头，不包括在这个集成掩饰之内。所以他方佛的掩饰就不是集成掩饰。那么又如大圣说佛的掩饰是纯无漏的掩饰，那么小圣不同意，小圣认为佛有漏的掩饰，所以这个也就不是集成掩饰。还有小圣说最后生的菩萨有不善的掩饰，大圣不同意，大圣认为最后生的菩萨只有善的掩饰，那么这些就都不是集成的掩饰。把这些非集成的掩饰排除在外，剩下来的所余的就是大小圣共许的集成掩饰了。所以在共许范围内做分析讨论，叫集成掩饰，大小圣共许的掩饰。定不清源，离自色境，集成掩饰源于色尘做所缘境时，掩饰为缘自是所变现的色尘做清所缘境，掩饰决定不清源，离自掩饰所变的色尘为境界，离自掩饰所变色境，是指譬如说自己的第八识所变的色境，这个就不是你掩饰所变的了。还有其余眼睛其余的友情他的亲视所变的色境，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眼视所变的。所以这些色境只能作为增上缘或者称为殊所缘缘。那么这些色境呢，绝对不会成为自己眼视的亲所缘缘，只能作为增上缘而已，它不能作为亲所缘缘，因为亲所缘缘一定是眼视自己所变现出来的。以上是宗义，就是要成立的宗义。因五事之中随一设故，这个是解释原因。五事之中随一设故，譬如我们知道前五事中眼视它指缘色尘，耳视指缘声尘，鼻视指缘香尘，舌视指缘味尘，身视指缘触尘，不会混乱，不会说眼视去缘声尘了，或者身视去缘什么色尘了，不会混乱。那么如果说眼视能够清源第八识所变的色境，或者眼视能够去源其他有情心识所变的色境，那么眼视也应该能够清源什么耳鼻舌身识所变的声香味触境，因为它能源别的识所变的境界嘛，那它应该也就能源什么耳鼻舌身识变的境界。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讲了，眼视限量来讲它不会缘其他四识的沉浸，所以呢它也不会清缘其他心识所变的境界。那么因此来说呢，眼视就为缘自己所变的色境了，这个是因解释原因。欲如于四识，欲呢就是举出事实证明比量没有错误。如于四识就是指其他的耳鼻舌身识都是如此。刚刚讲这四个识都是各自清源自识所变的沉浸。所以呢眼识如同这四个识一样，
也是原自是所变的澄净。这是第一个比量，它如此成立了。对于眼识自心以外的色澄净，不是眼识的亲所缘境，眼识一定缘它自己所变的境界为亲所缘。那么第二个，中死于意识，亦不清缘离自诸法，因是事性故，欲如眼识等。这是安立第二个比量，证成意识也是亲缘自是所变的亲所缘境。中此于意识，亦不清缘离自诸法。此呢，就是指前五世。此于意识呢，是此前五世之余的意识。为什么要说此于意识呢？因为如果直接说意识，是指第六、第七、第八三个世的话，那么小圣不承认第七世、第八世，那么大圣跟小圣在这个比量就不集成了，那就那么不要讨论了，就有了不集成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意识就只是第六世，那意识就不包括第七世、第八世了。在中义里头只取第六世亦不清缘离自诸法，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第七世跟第八世它一定清缘离自诸法呢？因为我们大圣是承认有七八世的，所以你只说第六世不清缘，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暗指第七世、第八世清缘诸法呢？那如果第八世跟第七世是清缘离自诸法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要成立的心外境非内心所缘就不成立了，因为已经成立了七八世一定亲缘心外境了，所以就不成立了。所以只说此于意识。那这边说此于意识呢，是有一个巧妙在里头。什么巧妙呢？叫做别取第六世亦兼七八世。这个在大小圣集成的意识取第六世，大圣小圣都承认有第六世，这是共许的。所以呢，我这边讲意识，对吧？那我讲意识，你说是第六世，那我也说第六世，我们这样讲，没事嘛。那如果小圣说，你讲意识是第六世，那你就是说第七世、第八世什么不成立了。如果他来难问的话，如果小圣用这个话来难问大圣的时候，讲到第七、第八世，那就代表你也承认第七世、第八世，要不然你为什么用第七世、第八世来难问我？对不对？那就代表你承认有六、七、八三个世了。好，那你承认有六、七、八三个世的话，那我们的集成意识就变成什么？六、七、八世了。对，所以此于意识，现在照表面讲就是讲到第六世，如果你来难问我七八世的话，那这个此于意识就变成了什么？我们集成的六七八三个世了。那我们就回答此于意识就是指六七八世，这个时候没有过失了，因为你已经承认有七八世了，要不然你怎么来难问我嘛？对，所以就没有过失了。所以用此于意识它是一个技巧，它就不指明意识是哪些事，亦不清缘离自诸法，第六世等也不清缘非自是所变的诸法境界，唯缘自是所变境界为亲所缘缘。以上是中，因是事性故，原因是第六世等都是以事为自体性的，那么心事的性质就是自变自缘，所以第六世等它也唯缘自是所变的境界为亲所缘缘。那么这里说的事性是事的自体性的意思，指的是依他起性的心事。有的地方说事性的话是指心事的真实性，就变成原成实性了，不要混乱。这边讲的事性说第六世等他们也都是事的自体性。欲如眼识等，这个是同法欲。眼识等前五世就是指缘自是所变的诸澄净， 而不清源，非自是所变的诸法境界。那我们在前面第一比量已经证成了，对吧？前五世缘清源自是所变的境界。那么现在他们是前五世是世性，那么现在第六世等他们也是世性，所以呢第六世等也是清源自是所变的成境。这样讲，那么这样成立了意识等亦不清源离自诸法。中间四世比量准思，第一个比量是证成眼识，第二个比量是证成意识等。那么耳鼻舌身四识是在眼识跟意识中间的四个识，他们的比量呢就准同第一个比量，来思维来推比，同眼识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呢，眼耳鼻舌身意等的比量都成立了，那么第一项要成立的中意此成心外境非内心所缘也就成立了。二，四乘心内境定不离世。第二个呢要成立的宗义呢是心内境，就是指心事的清所缘境定不离世，清所缘境呢决定不离 自己的事体的。那么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宗义呢？因为前面第一项宗义已经成立了自事的清所缘，不是自是以外的境界，但是恐怕别人质疑呢，心所缘境不是以事为体性的，所以要成立第二个项宗义，自是的心所缘境决定不离自是体的。量云，下面就用两个比量来说明这个宗义。宗，此心所缘定不离此，因二随依故欲如彼能缘。好，这个是第一个比量，先解释宗义。宗，此清所缘定不离此，这个此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此清所缘此六识的清所缘境定不离此，决定不离此六识的自体。事体呢都是事体呢就是自证分。因二随一故，解释原因。二随一故的二就是指见相二分。一呢是见相二分之一。主要呢是指相分，这里主要是指相分。自证分事体呢转起能缘以所缘。这个能缘的呢就是见分。所缘就是相分，那这个相分就是清所缘了。那么见分相分随一都是由自证分所起，所以都是定不离事体的自证分，所以见分相分都不离自证分的事体的。欲如彼能缘，大小乘共许能缘的见分是由自证分的事体所转起的，所以一同法欲所缘的相分呢就如同能源的见分一样，也是由自证分的事体所转起的，因此说此清所缘定不离此。要不然的话见这个相分从什么地方来呢？不能说是心外境，不能说这个相分是心外境，因为我们前面第一项宗义已经成立了心外境非内心所缘，所以呢这个相分不可能是心外境。那不是心外境的话就一定是心内境，那如果是心内境的话呢，那么依此比量就已经成立此清所缘定不离世，它是心内境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所以它是不离世的。宗，又清所缘决定不离心即心所，因所缘法故欲如相应法，这是第二个比量。这个比量呢类同前面第一项的第一个比量， 也是说明心事的亲所缘决定不离自事。好，先解释中义。中又亲所缘决定不离心及心所。又亲所缘，又自事的亲所缘境决定不离心及心所。亲所缘境和心心所法有不离的关系。那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亲所缘不离心及心所，而不说亲所缘即是心及心所呢？为什么要讲用不离不用即是呢？答是因为什么？这个亲所缘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是就是心跟心所呢是有为法，不包含无为法在内。无为法是事的真实性，无为法本身不离事，但不能说无为法它就是事。所以在安立中义的时候用不离心及心所而不用即是事，是因为所缘境里头有什么？有无为法在内，所以你不能说即是事，因为即是事的话就把无为法怎么鉴别出去了。因所缘法故，因为亲所缘是属于所缘法，所缘法是能缘心的所缘缘，那么有了所缘法做所缘缘，能缘心才能升起，又有了能缘心才能变现这个所缘境，所以说亲所缘境必然不离心心所法，他们俩是有密切关系的。欲如相应法，这个也是同法欲，相应法就是指心王跟心所是相应的，心王和其相应的心所是互相不离的，有心王现起一定有心所相伴，没有心王那么心所就必然不升起，心王心所二者不会独自升起。那么这个譬喻呢，就是说所缘境跟心心所法也是一样，互不相离，生则俱生，不会独自升起，所以说所缘境跟心心所法互不相离。那么因此成立又亲所缘决定不离心及心所。那这里解释两个比量是相同，解说六识的亲所缘不离自是，是这样解释。那么有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地方他解释这个第一个比量呢是解说色等五尘不离自五识，第二个比量解说法尘不离自意识，那还有地方说呢第一个比量是解说前六识亲所缘不离自是，那么第二个比量是解说第八识所缘亦不离自是，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就还是采取我们刚才的说法。所以你既然学了自，即使学了因明，你不懂唯识学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用因明来什么证成唯识。所以还是了解唯识学的道理比较重要。有以上两个比量，成立第二项中义，心内静定不离事。复第二云，二十论述记复引用成唯识论第二卷的两个比量来破除小圣与外道对于能取所取的记知，证明，离事并无实有的体性。第一个比量是从所取境破，第二个比量是从能取破。我看第一个比量，中于所执法一心心所非实有性，因是所取故欲如心心所。这是第一个比量，从所取境来破外道与小圣的意执。中于所执法一心心所非实有性，这是所立的中义。于就是指外道跟小圣，简别不是唯识大圣。所执法他们忘记离心之外有实有法，是他们的所执法。那么这个法可以分为五句，就是第一个色法， 第二句呢就是心法，第三句是心所法，第四句是不相应刑法，第五句是无为法。那么这里说的所执法呢，是指第一种的色法，还指第二个是指不相应刑法，跟第三个指无为法，不包含心法跟心所法在内。为什么不包含心法跟心所法呢？因为不会有人会去执着离心之外还另外有心所法，所以呢这里要简别心所法出去。那么另外唯识中自中所允许的第一个由心所法所变现的色法，第二个依色法心法的分位所安立的不相应刑法，还有第三个是真实性的真如无为法，也要简别出去啊，因为这些法和心所法是不依不异性的。而外道小圣所执着的色法、不相应刑法跟无为法是离心之外的，是跟心所法是相异性的。这些和心所法相异的三句法是中义中所说的所执法。有没有头昏？异心心所非实有性，异心心所外道小圣执着的三句法是相异于心所法的，是心外之法，非实有性，所以所执法是没有实在的自体性的。因为一切法不离事，因此外道与小圣执着的离心之法是没有真实自体性的。这个是中义。因是所取故，解释原因。因为色法、不相应刑法、无为法都只是能源的见分，所取的相分，只是心事所转变的一分，或者是事的真实性，都不离事。所以所取，如果所取是离开能取心另外有实自体的法，那么二者就没有关系。二者既然相异而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能取的心怎么能够去取所取的法呢？他不能取它，因为二者没有关系，你能去取它就是有关系了，就不是相异了。那么这样前面的第二项中立就成立。前面第二项中立呢，它已经成立了，心内境并不离事。那既然是所取的相分，当然定然也是不离事的。欲如心所啊，这个是比喻。心所是不离心的啊，前面讲过了，心王心所是不相离的。那么比喻所取境的相分必定也是不离心的。那么由第一个比量知道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啊，只是心事变现的相分啊，并没有外道小圣遍计所执离心之外实有的境界。好，第二个比量，中能取比觉亦不缘比，因是能取故，欲如缘此觉。这是第二个比量，从能取破，小圣的有部提出结问啊，如果如同前面第一个比量所言，色法跟不相应刑法、无为法三句法没有离心之外的实有的自体性，那么所缘境既然没有真实性，怎么能够升起心所法呢？有部认为一定要有实有的所缘境才能升起心所法。中能取比觉亦不缘比，在中的最前应该加上汝言二字，中汝言能取比觉亦不缘比。汝呢是指外道小圣，比呢是指外小所执的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色等三句法。中义是汝言，你外道小圣所说的 能取彼觉，指的是能缘取彼离心实有自体的色等三句法的诸心心所法，这个心心所法总称为觉，亦不缘彼，也不能缘取彼离心实有自体的色等三句法为所缘境，这个是中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加上汝言二字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呢，要避免自言相违的过失。如果说能取彼觉亦不缘彼，既然说了能取彼觉，当然是说什么能取的觉缘律彼法才能叫做什么能取彼觉嘛。下面却接的是说亦不缘彼，你既然是能取的觉，你去不缘彼，那你缘什么？就有什么跟上文相违了，所以就有过失，你上文跟下文之间呢互相矛盾相违的过失。那么又从下文来分析，说亦不缘彼，那既然不缘彼就表示不是能取的取，对吧？可是上文却说是能取取，那么这样自己所名言安立的忠义上下文相违，那么有过失。那么现在加上汝言，就表示是外道小圣这样讲，我唯识大圣没有这样讲，所以我没有过失，是你外道小圣有过失，所以加汝言是这个意思。第一个，避免自言相违的过失。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是避免自中相违的过失。因为唯识中本身不允许离心之外实有诸法，那么你现在安立忠义说能取彼觉，表示有能取彼离心实有自体的色等三句法的心心所法，那么这样跟自中的忠义是相违的，所以加上汝言，表示这句话不是我唯识中讲的，是你外道小圣讲的，这样子呢我唯识中没有这个过失，跟我自中的忠义没有过失，没有相违的过失，所以加上汝言两个字。因是能取故，因为能取觉是心事的见分，而见分的所缘是心事自变的相分，并不能缘心外境，这个是第一项，我们前面第一项所成立的忠义，心外境非内心所缘，所以说能取彼觉亦不缘彼，那个能取的心只能缘自事所变的境界，它不能缘取外面的境界。欲如缘此觉，此是指诸心心所法，觉是指他心智通。他心智通呢，是缘律他人的心心所法的一种神通，所以他心智通是一种什么？是以心缘心，有神通有他心智通的人，他的心去缘律他人的心心所法，是以心缘心。那么这里比喻呢，见分缘相分呢，也是什么？以心缘心。又他心智通缘他人的心心所法的时候呢，是依他人的心心所法为增上缘，而自心变现相分为自心见分的所缘，所以还是符合我们前面成立的心外境非内心所缘的。那这里是依他心智来解释这个比喻，他们是依照成唯识论述记的解说来解说的，那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还是依照成唯识论述记的解说来解释。那么力量分析呢解说完毕，那么到此呢二十论述记已经依理依譬喻依量解说了论文，内是生实，四外境现，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我今天感冒，所以心力不是很集中，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讲到量的量论的时候也是比较难。 如果你觉得这个量这边听不懂就没有关系，那就忽略掉也可以。就照前面的一理一譬喻那个道理能够解释过去也就可以。但是因为后面解释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它都要依量云来解释，都要力量来解释。这个是窥基法师的特点。不是有个故事吗？说窥基法师跟圆彻法师之间有点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圆彻法师玄奘法师晚上跟窥基法师私自讲课的时候，圆彻法师就买通了那个守门人，就在门外偷听。第二天就去跟大众讲，说这个法师怎么样怎么样，把偷听来的跟大家讲。那这个窥基法师就心里很郁闷了，无助。心里郁闷呢，那么玄奘法师就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我教你音名，这一项我没有教给汉人。"所以慧基法师独得音名之学，所以他特别喜欢用这个音名。当然，这个故事不见得是真实的，不过的确，你去看一看《圆彻书》《解释密经》《圆彻书》里头，他没有怎么用这个量来解释。那你去看《陈维斯论述记》里头，很多地方它也都是用什么力量来解释。那么力量解释，你对音名要熟，你还要对维识的宗义都要熟悉，那么这样解释才容易通得过去。那这里的这几个论法都不容易了解，都不容易了解。那你去找资料，每个资料都是写一句、两句，一个字都不多说，一个字都不多说。你去看，不管是古德的注解，或者是现在的人的注解，都不多说。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未必完全了解。OK，那我又不能不写，就我写这个呢，写这个的时候呢，我也不多说，我就照古德的稍微解释一下，表面意思就是写，这样写一下，就这样子交代过去了。你要把它真的都讲解得很清楚，不容易。但是有没有人能讲清楚？应该还是有人能够讲清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照着这个课本的，查到的资料跟大家讲解。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是不是后面的再往后面讲的部分，都会稍微分辨到？护法跟安慧怎么解释？还是我们就是每次都要这样子分吗？
没有啊，就这一段讲完就依护法的讲了。
是，好，谢谢。
因为有时候你要依照护法跟安慧这些讲，这很困难的，是因为什么？第一个，汉传里头没有那个安慧的解释，藏传有。那他们是有把它翻译过来，可是安慧的解释不多。安慧他对于在成唯识论那个他对于唯识三十颂的解释不是很多，他们说十大论师有百卷，其实没这回事情。护法宗是有十卷，那大家就是什么十卷嘛，乘上十大论师等于100嘛，对不对？不是的，安慧宗的解释很比较简短，那其他的解释更少，所以当初。要取护法为正义，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护法中的解释是比较多的，那其他中的解释很少。那么因为解释少，所以其中有很多我们照《陈维士论》里头他讲的观念，安慧中是不是同意这个观念不晓得，因为现在《陈维士论》是依照护法中的解释，就我们讲因缘变，分别变，安慧中是不是同意这样讲， 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很容易的，因为熟悉了护法中的解释，很容易的就把它带到安慧中里头去，但它未必是它的原意，所以呢，这样子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就我们这边，他既然把它列出来，安慧中怎么讲，护法中怎么讲，我们就照他的啊写的来解释。那后面就照什么，也照二十本书籍里头的解释来解释了。好，他没有分，我们就不分。那就以护法中为正义来解释，这样应该下一堂课就可以把这个显证把它讲完啊，显证讲完，然后嘛，12月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讲那个啊二十颂，从颂文里头分析了。好，先讲。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图六这一边。这个表有四个，然后再讲第一项，这个护法中与安慧中，这个片额非计，你有提到一件事说，不包含善法在内，这边我没有听清楚，可不可以再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计度，他这边讲片额非计，这个计，好，他把计去除出去了嘛，对不对？那这个计呢是不包含善法在内的，因为无漏是一定是善的，对不对？无漏是不能说有恶法。那第六有漏善事包括在这边，它是善的，所以无漏事跟第六有漏善事都是善的。好，那么就是意思就是它非计嘛，就是意思就是什么，不包含这个善法在内，嫉妒分别，这边讲嫉妒分别就不包含这个善法在内的，就是包含了染污法。但是他不能讲染污法是什么，因为还有个无复无记在里面，所以就应该就是杂染法。
所以如果列出来就是杂染法跟那个无复，就无复无记，
就是杂染法跟善法，
杂染法跟善法。然后下面这边应顺法师讲，你有提到说第八是最下面这是根本分别故，然后然后有提到一个是一切分别由此生，这个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
第八识是种子识嘛，一切分别都由第八识里的种子显现嘛，对不对？前七识都是分别嘛，那前七识都是由第八识里头的种子所生起来的嘛。
那他怎么把他这个升起来跟这个分别合？
因为前七识都是分别啊，都不是分别就不叫识了，是不是
？OK。
所以前七识都是分别，然后呢，都是从第八识的根本分别里生出来的。
嗯。然后在第九项中音律第四讲义第四页这边。第二项他的第二个中音律这边的最后一个玉如相应法，这边有提到说不是，那上一个就上这个问题就是在第二项这两句，就是有提到说这个心内境跟心所变现这个境界，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是但是小圣并没有同意说这个种子生现行的这种说法，他也是就单纯的就只那这个小就站在小圣的立场要怎么去和这一段，
他这边是照他的供许，大小圣供许的是能源的见分啊，他们都是由自身分由事体变现出来的，这是大小圣供许的啊。所以依同法喻的话，所缘的相分啊，如同能源见分，也是由自身分事体所转起，他是依照这个观念提出来的。就我们在这个供许之下，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从这个供许我推出来，我的是对的，
这样子。
那在下面这一段，最后面这个因是能取故，欲如缘此觉。这个，然后那时候你会有带回来第一项，第一大项，那怎么，怎么说？是能取故，欲。
因为能取觉是心识的见分，对吧？那见分的所缘是心识自变的相分。它不能缘心外境，因为我们第一项成立的说什么心外境非内心所缘，我们第一项不是已经成立了心外境不是内心所缘吗？是只能缘什么它内心的境界。
第一大项只有成立
心外境非内心所缘，
非内心所缘而已，没有讲它那个能取所取的。
它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第一项已经成立了心外境不是内心的所缘，那么现在讲呢能取觉是心识的见分，对不对？那么见分的所缘是心识自变的相分，并不能缘心外境。
哦，就用到第一项，
对，就用到第一项的结论，
所以
来做它的一个知识。
所以比第一项没有提到能取跟索取的那个，
不是，其实他是用第一项的这个结论来支持他的理论，就是说从前面到后面，他有一个脉络过来的。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我这样子能够看懂也实在是很厉害。其实音名这件事情就是要熟啊。第一个你需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教你。然后就是要去做练习题。给你很多题目，你照那个题目去做。做多了你就熟悉了。它里头有很多规则你就会熟悉了。不会犯它里头的规则，中里头就不会犯中里的十过。因里是四过，然后欲有十过。那么他们在这个辩论的时候，他安立了一个辩论的方法，就是你若不照他的这个规则的话，你的立论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就可以互相辩论。但是如果我觉得还是对于唯识的道理了解比较重要，对唯识道理了解比较重要。以前那个没有承诺，没有把它归纳出来的时候，不也有人证圣道吗？对，知道成龙他们这边出来在法称以后，到后期的时候就好像变成说不这么讲就好像不对，有这个味道。
是师父，对，我也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要去分辨说第五第八识到底有没有慧旨这件事情，它有什么重要性？我还是我听了还是不是很懂。
它有什么重要性？就是他们二中有这种不同的说法，你说它有什么重要性，就是解释一件事情，譬如说我现在心里什么都没有想，我看到这支笔也没有想这个笔，就是看到第一眼，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执着？有没有执着？那你如果说八识都有执着的时候，安慧中安立的话，那意识就是有执着嘛。那你说前五识没执着，意识才有执着。可是你这个时候的意识是什么？是没有表意名言的，同源意识嘛。前五识同源意识是没有表意名言的，那就是意识是说什么？你还没有开始记录。那就是什么？你没有执着。因为前五识无慧执嘛。那你同源意识又没有慧执，那就没有执着嘛。那你要解释，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没有执着？那你是圣人吗？不是嘛，显然不是。对吧？所以安慧中他的解释就是说，那你这个时候就有执着了，所以你这个就解释过去了。对吧？但是呢，那护法中他说，那这个时候没有，但是可是第七识在。
第七是那个执着一直在的，所以你还不是圣人。他是这样解释。那可是又可以提出问题来，那你第七是在，你第七是第六是的根，你第七是没有转过来的时候，你第七是杂染，对不对？是染无性的，它是有复无记嘛。那你是第六识的根，你那时候同源意识那个意识是什么？是没有慧知，你的根是有执着的，你生起来的东西是没有执着的，这合不合道理？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那你这同源意识，如果说你说它跟受了第七识影响，它有执着性的话，那你前五识受不受第六识的影响？第六识是前五识的分别一，这是你护法充安立的。你的分别一有执着，你前五识有没有执着？就他这边还是有一些问题，细微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他现在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在我看来，就是六七四有执着，那么前五四跟第八四没有执着，没有慧知，他就这样讲。那么你要讲说，他到底，那你顺耳那一刹那，你是圣人，是反复，因为第七四还在，所以你还是反复啊，他就这样解释过去了。所以这是中间有很多事情，很细腻的事情要解释。好，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讲到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一下四分说，四分说到最后到底哪谁对谁错，这个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好，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师父，您今天既然提到帅了，其实我对帅了这件事情，我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因为唯识是讲那个以阿赖耶识当种子嘛。那帅了的时候，当我们眼睛看到您刚才讲的一支笔的时候，那个它的 process 到什么？就是能不能再把帅了这件 process 再讲清楚？因为您刚才提到说阿赖耶识它是那个，就是演示是演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束手演员，然后变现一个自己的。亲手圆圆嘛，
嘿，
对，那我对这一段我还不是
OK
清楚。
啊，意思就是说，这支笔的存在是什么？是第八识里头的种子变现出来的。啊，笔本身的存在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器界里头的一样东西。但是眼睛去看它的时候，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第八识所变的这支笔。眼睛在看它的时候呢，是眼识它依照第八识所变的这个笔作为本质分，作为一个本质分，然后眼识它自己变出来一支笔，跟这个笔是重叠在一起的，一模一样重叠在一起，作为它的所缘境。所以在眼识看到这支笔并不是第八识所变出来的那支笔，是眼识自己变出来的那支笔，做亲所缘缘，所以眼识看到的笔是眼识变的，不是第八识变的。
这个我可以接受，目前为止，但是我还是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没关系，我大声一点，就是说，
那阿赖耶识的那一个，他是怎么样去知道，就是变，就是说他变现这个东西，但是他的缘起的那个是什么理由，让他起了一个缘起说？我现在看到这支笔，
就是业力成熟了，就他有业力因缘成熟了，他就变出来了。
所以缘起里面的讲到缘起的有一些条件啊，这条件一般就是一直在讲说是业因缘，业因缘。但是我就能不能再具体，就是他有没有更深的理论去来说，这个业因缘它到底是在什么程度之下，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
Okay, 那你要看你从哪一个方面讲。如果说就我们现在见到的东西，就是说现在见到的东西它这个因缘成熟了，它就出来了。好，但是这一生你的因缘成熟是根据什么成熟的？是可以分别的。就是为什么你这生变成人啊，你不是到下山道去或者没有变天啊，那么这一生的成熟它是根据你什么前一生最后面那段时间的那个心念显现出来的，就是引导它出来。那你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吗？不要让它起嗔心。如果那个时候最后时候起嗔心的话， 那么他很可能就显现了这一生的业力，就是什么三恶道的业力。那你如果没有什么嗔心，也没有什么大善的话，可能就是人。那如果有大善的话，可能就是天的业力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这个业力出来了以后，他的什么，他这个业种子就帮你引到了你去的那一去的那个景象显现出来。比如说你那个人的人去的业种子成熟了，就帮你引到人去。那你阿赖耶识里头人去的名言种子就开始变现了，就变现出这个人的世界出来。那这个时候其他五道的种子就什么名言种子就不变现，因为主要是由这个业种子引导它过去。那你一定要等到这一期生命体它变现完了，这个力量变现完了，那么再引申下一个生命体，它再去做不同的变现。那你这个既然是这一去的这个业种子的成熟，它引导的人去的名言种子，那么名言种子人去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大家开始变。那由于过去业种子我们有共业，所以呢我们会生在一起，产生共同的景象出来。但是也有的人他的共业跟我们不一样，他跟我们有人的共业，但是他可能生到别的国家或者怎么样，那也就变现又不一样。但是这些名言种子有没有？我们都有，只是业种子让你引导你其中哪些种子出来，那又跟过去你造的业又有关系，满业有关系，所以又有隐业跟满业的分别。所以我们生出来每个人又不一样，这就是满业了。引到人去来，每个人的满业又不一样，但是满业不一样，其中又有一些共同的，共业又相似，所以呢，我们都能变出这支笔来，要不然我能变，你不能变，你就看不到了。所以你也能变，我也能变，对吧？可是呢，你的眼根我看不到，我的眼根你也看不到，这又是别业了。对，所以共有，共中有不共，不共中又有共，所以详细分的话又有很多分法。大概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我这个问题产生是因为我听那个师傅在讲我们现在一个帅，然后我们是寻求，我们决定，然后染净，
然后那个等流。
那我在想说，那帅的那一刹那，师傅讲得很清楚，就是说，
好，这样啊，对不起，就是说帅的那一刹那，师傅讲得很清楚，说是从从心意识里面他起了一个作意心所。他作意心所这个时候他就是说那个去看那一支笔。所以我的问题还在是说三号，你如果那个笔没有在，所以我对这个流程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帅了那一刹那为什么这个第八意识会去看到那一个支笔。
他就是他因缘成熟了就出来了。就是那个因缘成熟，比如说他刚刚不提那个问题，我就不会举出这支笔来。
嗯，
那个因缘就没有成熟，这支笔就放这边，你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好吧？那他举出那个问题了，这个因缘成熟了，我就把这支笔举起来，然后你也看到了，我也看到，那这个因缘就成熟了，他就变现出来。但是在因缘我们没看到之前，他在这边他还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把它举起来。然后我没举起来，你的阿赖耶识不是没变，只是你没有变，要让你看到而已。所以不管我们的刷耳寻求决定。染净等流这样过来，它每一刹那都有什么？都有作意心所。对，都有作意心所，因为它是片行心所嘛。作意处受想思，五片心是永远都具足，每一刹那它都具足的，都有作意心所。那只是看它什么时候成熟而已。好，那这些就是讲到就很复杂，就是我们大家的共业在这边，那中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就你就去仔细分析，就这样子。那就是他刚刚提出来的话，就是这样。他讲到，那我就是笔举起来就是帅，我们就都看到了。第一场有看到，可是第二个场呢才会分别，这是笔嘛？那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为什么会升起来，就是他因缘成熟了。好吧，时间到了，我们回向吧。
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